过两三次就结束了。我们上一次就是黄霞姐妹应该跟大家来分享的哈，就是这个25到29章。那她也告诉我说讲完了哈。那我想请大家打开耶利米书29章，我们再把10到14节哈念一遍，那作为的上一次的一个的温习。耶利米书29章，那这段话很重要哈。这段话有多重要呢？这一段话就是因为但以理读到了 ,OK, 所以他想起哈，他想起先知所说的预言，他才有信心在神面前的祷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回归哈。而且耶利米哈，我们讲过说就像名画家死了以后呢才出名的。啊，那就很奇怪对吗？啊，生前呢那个很老道啊，怎么没人欣赏他的东西？啊，死了以后呢，所有的遗作都变成大作。OK, 那耶利米就这种情况哈，你说预言啊，谁知道说是真假？直到真的如你所说，哇，那人家对你刮目相，可是你也等不着了，你不在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信心的果效。啊，在很多时候在神面前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的。你今天教这些小孩，你说啊，把你气的简直是说，那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信心，觉得说你所做的有这个永恒价值啊，你真的很想都放弃。所以我们现时代的人呢啊，就是都眼见啊，觉得说现在马上有收获的，我去投资，我去做。所以这个眼见的东西呢，来得快，去得也快。那信心的东西呢，都很花时间的。那信心的东西呢，不是凭眼见的，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是不是眼睛的眼睛，但是很多人都不看那个眼睛啊，那就看这个。所以呢，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没有这个心灵的眼睛啊，你对很多的工作是做不下去的。好，那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29章，我们来整齐的从10节念到14节，从10节念到14节。好，请。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我专心的寻求，就必寻见。 OK, 就念到这里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这个末后有指望，末后有指望。今天我们满在于现今的这个的所看到的，但是上帝说末后有指望。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上帝都是要赐福赐平安的。那上帝就算是要降灾祸来行那个审罚，都是为了要祝福我们。那只有我们当中里面当父母亲都明白这个事情。你有时候就要责罚孩子，但是你不是为了责罚而责罚，你的责罚都是为了他好。那你没有这个当过父母，你很难体会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如果在世界里面遭遇一些的祸患，不要觉得说上天作弄你啊，上帝跟你过不去啊，上帝因为什么什么的事情要去责罚你，因为上帝是很小气，都不是。上帝所有的这种的审判啊，这种灾祸都是为了要赐福我们，所以他说末后是我们仍有指望啊。那我们先开始祷告啊，我们以这个啊作为我们心里面的准备。慈悲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但是呢，你的慈爱永远又比你的公义大， 因此你才选择要拯救我们。所以当我们每次领饼杯，我们看到所挂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体会公义跟慈爱是怎么可以并结在一起。只有你永恒的智慧才能够解决你的要求，但是又显出你的恩慈。赞美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对你永远充满了盼望，因为你实在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感谢你帮助我们细细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从当中领受，把你的话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向你今天祈求仰望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呢，来看30到33章。耶利米书的26、29章主要呢是述说这个先知哈，他身外所遭遇到的一些的事，他怎么样讲了信息以后呢，遭到人给他的一些的攻击哈。但是呢，从30到33章接下来的4章圣经呢，被解经家称为呢是安慰之书，或是说是希望之书。因为哈，待会我们会讲里面呢充满的是一些很有盼望很喜乐的信息。因为先知开始就预告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跟那些犹太人是将会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原地的。好，所以呢前面很多很多的责罚，但是这几章呢特别讲的多是安慰，是那些使人感觉到有盼望的信息。那如果我们把耶利米跟这一个的以赛亚来相比的话，那有人有这样的形容，我觉得是挺好的。他说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呢，就好像看到有一只展翅上升的一只大鹰啊，那它这个鹰呢是有一个去向的哈，它注视在这个太阳。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以赛亚书第6章最出名的就是呢这个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呢，这以赛亚就看到异象了啊，神就把他提升到那里，他就看到上帝的荣耀从他的宝座这样的一直留下来。好，所以换句话说，上帝给他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第9章就讲的说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儿子，然后当然他的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然后呢这个荣耀的国度，然后呢以后那个狮子跟那个羊呢是能够同在一起的，他就好像预告了这个千禧年将会发生哈。然后当中里面这个受苦的仆人怎么样经过就成为一个公义的苗裔。所以呢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你就觉得说他比较得安慰的信息比较多。可是呢如果你看耶利米呢，他们就形容耶利米呢不像鹰，耶利米像一头牛。那我们知道牛是怎么耕地的，所以牛的那个他的那个注视的范围都是这个地嘛，吃草耕田哈，所以好像呢没有怎么看到上面，他都是注视在此时此刻现今不久的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耕的时候很可怜，因为上帝说这个地也受咒诅，人也受咒诅，所有的什么什么都有啊，人仇敌要来了，把你们如果那个刀剑不杀你的那个瘟疫又来哈。所以看到的是一片比较灰暗的，但是呢偶尔那个牛呢吃了草呢，是在那边啄的时候呢都看一下天呐。好，所以他说有时候就是灰哈，看一看哈，看到呢也是有神的恩慈怜悯。那所以呢这个抬头稍微看一看就是30到33章今天要 cover 的。啊，是有一点点预告到将来的这个复兴。那我觉得这个形容呢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就跟大家这样来分享。那其实基督教是一个充满了盼望的宗教。OK， 好，虽然我们的开始是从一个灰暗的十字架，可是呢，它是从这个十字架才带进将来那个的复兴的一个现象。所以啊。 我觉得说我们跟别人讲讲基督教，那把我们基督教跟别的宗教区分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啊。但是呢，这个盼望不是一定是现在的。OK， 那社会哈，我们知道它发展有一个的趋势，所以呢，明天会更好。那这个世界里面呢，它是用现在所发生的东西要来去看将来的事情。基督教是相反的，基督教是用将来的事情帮你解读现在的事情，因为呢，你现在所进展的东西哈，那个去向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以前我们觉得说有很多很好的这种的发明啊，有很多对人这个生活里面很优质的这种的研究，但是呢，我们今天开始担心了这个资源的浪费啊，然后这个世界的污染呐、啊，各种的这种的医学的这个药品带来所有的病毒的变种了，所以呢，你如果老是靠你现在的东西去衡量将来呢？你不一定算得准的。但是基督教的盼望是什么呢？已经先把幕后的东西跟你讲了，然后拿着这个来看，所以无论你现在所发生的情况有多悲惨，有多灰暗，跟你所有的这种的意愿有抵触，没关系的。就好像看一本小说，你都知道那个结局了，所以当中里面那个男女主角怎么悲你都觉得 it's okay， 因为有一个盼望在背后。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跟别的不一样。所以这个盼望呢，不是因为你对现在很有把握，所以呢你投掷于将来的盼望。所以你已经有将来这个盼望的把握，所以呢你可以去应对今生所有一切的悲惨。好，所以呢希伯来书不是有一句话吗？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见都没有见，你远远忘了就好像是事实了，你没有见了，但是你已经好像拿到凭据了啊！他们常常说就像收到支票就等于说你拿到钱了，就像这样意思，其实 cash 还没进来，但是人家开了这张支票，你相信开支票的那个人是一个信实的神，那你的支票等于就是兑现了。好，所以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说，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去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啊。所以这一种的东西是因为 hope 啊，这个希望在望。 OK 啊，我觉得说哈，是有眼泪哈，但是呢，耶利米的眼泪他也看到有一个盼望。在这几章里面呢，如果你去看那个归回、回归啊、回转这几个字呢，反复反复的出现。有一点我们要了解啊，圣经的预言是有好几个层面的，换句话说，它同一个的预言呢、啊，它可以在马上就要发生，或是说更远的时候发生，甚至于是到末后才发生。所以你看30到34章哈，你要注意到这个的预言是有两个水平线的。OK， 一个呢就是他跟他们讲说70年以后会怎么怎么，可是呢这个预言呢不是70年以后发生就定案了，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历史，虽然他们归回了，但是后来这个犹大也是国灭了，对吗？那国灭了，他们散居在所有的地方的时候，后来又怎么样？就有复兴了，1948年又复兴了。好，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想将来有个地基督，这个地基督呢也要破坏这些的以色列，那所以呢将来耶稣又再降临。所以你会发现诶，好像这一个同一个的讲的这个预言哈，所以不同的时代都有可以插进去的 application。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的预言呢，是需要有点考究跟功夫，因为他讲的究竟是指哪一个时段呢？ 啊，哪一个时段？它是指现在啊，70年发生呢，是更远的时间呢，还是幕后的时间？那如果你翻到32章第1节哈，32章第1节，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就是尼布甲尼撒第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个时候呢，巴比伦王的军队呢是围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先知耶利米还被囚在这个护卫兵的这个院内。那如果按着这一段的话，我们知道啊，这个预言呢是应该是在前后啊，这个西底家第10年所讲的。那从30章一开始呢，这一个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先预告啊，就是说他们将来还会被救赎的，所以呢就有一系列的这个确据。比如说你看啊，哈，这里讲到有几个字眼呢，第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哈，日子将到。然后呢你也看到在同样的一章里面呢也提到说雅各家遭难的时候，雅各家遭难的日子。然后呢这里又讲到说那日子我看一下哈，看那日子是 OK， 对，第8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然后第7节啊，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然后呢跳到的这一章的最后一节，24，然后呢末后的日子，所以呢你就看到，诶，是同一个字眼吗？到那日，跟这个雅各家遭难，到耶和华说那个末后的日子，所以人类的历史，他们说人类的历史都是神的一个掌管的。那如果你看这个表，你就可以看到这几章里面讲到他们的有发生的灾难。这个灾难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就被巴比伦围困，所以这个灾难呢应该就是指现在他们所遭到的围困。但是呢你也可以说，在这个二战的时候，有几百万的犹太人被屠杀，那个呢也是对他们讲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然后我讲了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又讲到敌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攻击神的百姓，那个也是个灾难。所以我讲的说，为什么这几个水平线，就是你可以把同样的一个事情在不同的时候都应用在上去。所以圣经不要说都是看历史过去了，不是的，它其实今天还仍然跟我们来说话。然后上帝说你们过了一段时间又归回，当然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就带领他们回去就重盖这个圣殿，这果然发生了。但是到了1948年，这个以色列5月10日他们复国，这个也是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没有一个国灭了那么久那么长的时间突然之间又复兴起来。然后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在启示录里面投射到有一个千禧年那个时候呢神的所有百姓就是从各个国里面去归回。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预言要详细，也要借用一些解经家给我们的帮助，才能够知道说哇，同一个事情是究竟是指哪一个时候，可能是哪个时候都有。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更肯定历史是神的故事History is his story 那以这个为做出发点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他讲的当中里面一些比较稍微难解的字句。好比说第6节，30章第6节，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的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产难的妇人一样脸面都变青了。那其实这句话呢是一句讽刺的话。我们知道就女人有生育有产难的，没有男人的。那所以呢上帝预言说 他们在患难的时候呢，就这个情况发生。我们知道一般呢，去打仗的照理应该都是男人啊，虽然今天在美国的话开始有很多的这些的女兵哈，但是呢一般哈都是男人出战的。所以难产的这个妇人啊，有人解释形容说，本来是这些男人出去为国家来护国打仗，可是呢到时候他们变成一像难产的妇人一样掐着腰，等于说是他们没有办法护卫这个国啊，是没有用处的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我觉得说是可以这样来理解。那第三节我们看他特别讲到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那圣经呢常常有时候就单用一个以色列把所有的神的百姓都包括，但是他如果每一次说以色列和犹大，就是表示他先要把南国北国分开出来。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国呢是因为所罗门的儿子的缘故呢，就十个支派归了一个国，然后两个支派归了另外一个国。所以呢如果这边强调说犹大跟以色列归回成为合一的民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预言呢应该是更晚以后的，对吗？因为呢历史告诉我们呢，这一个北国哈，这个以色列在这个主前722年的时候呢都被亚述国给灭了。所以当时呢剩的这个只是犹大国西底家的时候。所以如果这边讲到说把这个以色列也包括，应该不是讲到70年以后的那种情况，因为这个国已经不存在了嘛，北国不存在，现在只有南国。那所以呢为什么一看你都知道，诶，这个预言呢是到另外一个水平线上面了。好，所以呢我们相信这边的预告是讲到末日才会发生的，好，末日才会发生的，因为70年过了以后呢回去的只有剩的那个犹大的百姓嘛。好，然后十一节说啊，我就十一节这边讲，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OK， 我将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啊，指这些犹大百姓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整治你，万不能不罚你。啊，昨天我跟那些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来分享，我说真正的爱呢是有包括这个责罚的哈。说如果你今天无论读了什么样的书呢，这个是跟圣经是背道而驰的啊。爱的教育一定要有责罚，你不以为说爱的教育就是没有打骂，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爱的教育。 OK， 好，所以如果你说我爱我的孩子，你就要有责罚。当然因为现在美国的法律你不能够体罚啊，因为你留了个什么的那个指印啦、青肿啦啊，你就麻烦会很大啊。可是这是因为有人 abuse 这个 system， 所以呢政府就 take over 来管理啊，这个是很不幸。但是呢你要学习怎么样去责罚，责罚有很多种哈，你把他最心爱的那个手机拿去，我 ground 你两个礼拜不能用手机，好，这个会痛到他的心的，这个比打他更痛了。OK， 那所以你要责罚有很多的方法，不一定就体罚，你反正就知道说他最在意的，你就不给他做那个东西，也是一个责罚。OK， 但是呢，我们如果认为我们爱我们的小孩，就不要一味的宽容，一味的温柔以待，因为真正的爱呢是。要 discipline， 因为你敢于纠正，哈，这个表示你就是爱他。我觉得既然上帝来 practice 了，我们也应该 practice， 因为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呢，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看到没有？如果上帝爱我们，他就管教。所以如果你认为你爱你的小孩，你也学习管教，但是管教是一回事。那要包裹哈，你看那个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跳到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上的。 就算我们在世间做父母的，有时候呢我们比较懂得惩罚责打，但是呢不一定懂得怎么样果伤啊。我听一个资深的传道人说，就说对待小孩子呢要管得快，打得痛，抱得有力。啊，你听不听得懂他讲的意思？他有些事情发生让他没有变成习惯之前，你就要去管。啊，你不能够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呢你今天心情特好，老板夸了你两句，然后呢你有什么那个 promotion 什么的，那所以呢 OK 啊，他这个事情没有那么bad我啊，到了有一天你心情非常恶劣啊，马上跳起来呢就去做。Well,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啊，如果你自己认为他这个是不应该一个行为，你不应该说我心情好啊我就不去管，我心情不好我就要来管。你在他还没有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你就去管。但是呢如果你要他学会了这个东西，你打得也要痛。啊，我知道有些父母啊我告诉你有个亲戚啊，我小的时候看了我就不明白哪有这样的教育。他的小孩真的是很皮的。然后呢他看到了小孩把他气得很火大，我们那个时候小孩啊，他说啊你令我很难过，然后他自己把头撞墙。我说搞错了吧，应该是他去拿这个头去撞墙，是这个母亲在那边去撞那个墙，就好像是要给你看我爱你爱到个程度，你知道我多难过这样的。我觉得那个教育你说有没有效呢？但是呢有些人就说那你再不听话我打你啊啦。你再不听我打你啊啦，哈，讲了100遍了还没打下去。你说下一次小孩子听你说你再不听话打你，他会把他当成一回事情。不会把他当成一回事情，对吗 ?OK。所以他说你打叫痛。就好像你想一个除土体罚以外的东西是让他觉得疼的。不然他呢那个 message 不会加进去。上帝的作为也是一样。管要快打要痛，但是呢拥抱要有力。很多时候呢你怎么跟他 make up, 对吗？这方面呢妈妈没问题不太大。这爸爸的下不了你啊，骂死他了。但是呢看着小孩子以后就冷战，对吗？就跟他不吭声。啊，妈妈都要做一个中间人啊，倒杯茶给爸爸了什么的哈。他说：“哎，儿子，叫你那么多天了，都不回答他一句啊。”包裹啊，你是可以责罚的，但是你背后的 message 就说，无论你怎么样，我还是爱你的。我发现很多男人都不 communicate 给那个啊，把那个哇一副的这样的东西拿出来。小孩子不是为了你责罚他而尊重你的，他跟你的关系是因为无论你怎么责罚他你还是爱他。那请问你怎么来表达你给他这个爱？那女人比较很多 body language, 很多这种的在他的以外啊，有很多这种的方法，男人很缺欠。所以奉劝啊，我们当中里面做弟兄的这方面要学习啊，因为你给他的这个拥抱这个意志呢是使他的内心的心灵里面得回去那个意志跟健康。那在18到24节我们来看18、19。OK, 18、19, 两节我们一同来念。18、19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造就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啊，所以这个是在流氓的日子当中里面呢很少会听到有这种欢乐的声音，可是呢圣经这边预告说当上帝带领他们回归的时候呢，他就会再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再一次有这种复兴的这个景象，所以呢心中里面会充满感谢的。好，然后呢在31章就开始把这个福星比较具体的 就讲出来了。那这一章的主题呢，主要是宣告神怎么样再来建立这个以色列的国，然后他的子民怎么样在回来的时候可以安居，可以繁殖。所以呢，第一这个31章的第一到第20节主要是谈到这个北国。那我们说哈，每一次提到这个北国指的是哪一个国？巴比伦啊，因为这个的不是，就是这个以色列啊。那个然后呢，这个第五节说呢，这个是撒玛利亚。所以你看到第五节哈，右臂对不起，北方是指巴比伦，北国是指这个以色列。然后呢，他看到这边就是第五节提到这个右臂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那我刚才已经讲了哈，那个呢是末后才会发生的，因为那个以色列已经被那个亚述灭。然后从21到30节啊，这边提到说，以色列民呐，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牌，竖起引路柱。然后23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啊。所以这个特别是指到这个南国哈，南国。那以色列怎么复兴呢？那以色列的复兴我们知道哈，在这个15节，他便提到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叫痛苦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大家有没有想起这一句话是从什么地方再出现过啊？马太福音哈，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哈，这个当这个希律王很紧张有一个的人哈，就是耶稣要兴起做王，他从那些的博士哈听到，他就屠杀了当时那些的两岁以下的婴儿。所以那个时候圣经就再把这句话就引出来了。那如果你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哈，那复习一下，那你数一下的亚瑟、拿弗他利、西布伦，这样数哈，就有十个支派。那我们知道约瑟哈，因为有两个儿子，神特别祝福约瑟，所以他的儿子呢，马拿西跟那个以法莲。那以法莲呢，他说以法莲的枝条一直伸展在外，所以后来这个以法莲呢，哈是最大的。然后以法莲跟两个马拿西有半支派，这个约旦河东，然后另外一个在约旦河西，所以这个算起来呢，就数到这个十个支派。那个西缅哈，西缅呢，约瑟去跟他的儿子哈那边祝福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西缅是残忍的啊。我们知道哈，西缅跟那个利未，因为他们的妹妹那个他玛被玷污了，他们呢就去世界里面屠城了。所以这个事情呢，那使那个雅各呢就是就很蒙羞啊。所以他们说你们两个残忍的就不会得地的。所以我们知道利未人后来散居在他没有自己的一个特别指定的地方，他们就是在不同的支派当中里面呢，上帝给了他们立了一些城，让他们可以在里面住。然后西缅哈，其实后来就被犹大给吸收进去了，所以很快就没有。而且呢，你看呢，西缅比较靠边南面，南面有很多敌人的，埃及常常久不久就上来，说其实很快这个就没有了，剩的就是犹大。那犹大呢，就跟那个便雅悯挨得很近，然后因为呢，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在那个便雅悯，所以后来呢，这个犹大也把这个便雅悯给吸收了。所以今天我们叫那些犹太人是犹太人，是 people of Judah， 就是因为是这个南国剩的这犹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啊。好，那我自己呢看了这一章的时候呢，就在第三节，耶和华以色列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一段也让我想到在约翰福音，当耶稣起来又跟那些门徒洗澡的时候啊，圣经怎么形容呢？他因为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啊，到底啊。我不知道在世间上面你有没有经历过爱到底的那种的爱啊。请问有什么的爱是爱到底的啊？我们当中里面在婚姻上面遭遇到一些的困难，你就在那边去想， 这个跟你最亲的人啊，可以爱到底吗？你不要说他一定是他，你对他也很难担保是爱到底，对吗？所以女人就是献发之人哈，所以为什么就是把自己扮得漂漂亮亮，就是怕你不会爱到底了。人老珠黄的时候，你就要摒弃了哈，啊，七年之痒哈，就很担心什么的啊。那有时候呢，为什么生个孩子呢？好像生一个孩子来巩固，把你两个的距离拉近，结果呢，有时候是更远。OK， 那今天人讲的爱，都不是讲永远的爱。今天人所讲的爱呢，其实都是讲激情，对吗？所以呢，我跟你之间没有这一个的感觉了，啊，这个火花已经没有出来了，所以呢，我就说我不爱你了，啊，因为他们根本对这个爱的这个观念呢，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也多得了好莱坞了哈。好莱坞呢，把这个爱呢，其实呢，讲得非常地下，啊，好莱坞所讲的爱就是性爱了。啊，所有的爱都是两个人上床，哈，啊，就他们做这个就是爱，所以你看到每一出戏哈，啊，他讲到爱呢，都是要演那些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别的方法来表达那个爱，他那个爱就是这样的，完全 very physical 的，或是有些人呢，把这个爱呢，就是拍了另外一种呢，像 Notebook 啦，啊，像什么这种的电影是什么呢？啊，就是哎呀，你我的永远啊，海枯石烂的那种的东西哈，那种是很罗曼蒂克的，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如果在教会里面举行那个婚约，那怎么说呢？无论健康或是疾病，无论丰富或是贫穷 ，in health or in poverty，okay，yeah， 就是 in sickness，in rich or in poverty， 有些人呢的嘴里面说的爱是很抽象的，摸不到边际的 ，okay， 有时候你说他爱你，但是你不一定感觉出来，有时候呢你感觉是相反的方向。我是一个很观察细微的人呢，啊。我有时候看到夫妻里面当中里面的这种的视眼投视，我就大概知道这对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了。你从他的手中里面接一个东西，就马上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感情是怎么样的。下次不要怕我在你旁边里面就是看，啊 okay，我可以了解的，看得出来，因为这东西呢是一个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OK。那神怎么证明他给我们的爱呢？啊，神给我们的爱呢是那种不放弃的爱。我曾经在我的书房里面，那个时候我去教书，教书的时候要勉励哈，因为你知道，那些学生实在有时候。真的是你很难爱他们的哈，啊，那所以呢我就用这个来鼓励，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啊，后来查一下啊，这个是 Richard Bach 写的话，什么话呢？ If you love something, set it free. If it comes back, it's yours. If it doesn't, it never was. 你听过这句话吗？他的背后就是说，有时候爱就是 let go， 这个是世间的 philosophy 哈，啊啊，你不要，所以有些男人说，你就不要让我那么 suffocate， 你让我出去一下，透透气，莲花也炒一下下 ，OK， 就是这种的思维了 ，OK， 因为呢，如果我爱你，我始终飞回来的，啊，倦鸟归巢，哇，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的大学？现在呢，在网络上面有很多这种的，哈，啊，还很伟大，你看。他始终飞回到你的身边，他才属于你的，全部都是垃圾 OK，yeah。 因为呢圣经讲的真正的爱呢是 never let you go，啊，所以这个是我其中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我也在这个播饼聚会里面分享 Oh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真正的 love 是 not let go，跟世界要灌输给你的是 the other way， 但是呢 let go doesn't mean not let loose. 就像你放那个风筝一样，你硬要扯，这个线是会断的。但是有时候孩子大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变了，它不能够永远都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提线的里面。但是呢，你要它飞得高，你是要放松你的这个线的这个圈。但是无论你看不看到那根线，它在上面怎么样，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有怎么建立飞翔，但是呢，背后那根线你还是 not let go 的。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神对我们那种爱。那我们也应该照着神怎么爱我们这个爱来学习我们怎么爱我们周围的人。有时候你劝也劝过了，你所做的也做了，他就是一意孤行，偏行己路，你怎么办呢？你都只有继续为他祷告，因为你不放弃为他祷告，就是你不放松你手中的线。 That's not letting go. 但是 that's letting loose. 啊，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很多人误会的就是说，啊，你让我 suffocate 了，好，你就让我 free 一下。其实不是 let you free, but let you loose. 啊，所以神的爱不是抽象的。因为神的爱呢是有这个 historical 的这个 document， 所以我们看哈，第二节上帝说：“我怎么爱你？我是那个带领你啊出埃及脱离刀剑的神啊！你看，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是吗？所以神不是这样口里面我说爱你，神用那个历史证明，你经过旷野蒙恩古时的时候。”所以上说我有这个历史作证，就像今天我们跟小孩子说我不爱你啊，你可以数得出来你做了什么东西是让他知道你是为他付出是爱他的。那跟着形容呢，就是回归的时候那种的喜乐，那这种呢有点像拍电影的那个Ben-Hur 啊时间的那种的感觉。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后面的这个回去的就看到神跟那个百姓有几层的关系，有几层的关系。我说过了，基督教 is all about relationship， 对吗？那这个关系怎么样呢？你看第一节呢，上帝31章第一节，神说以色列各家的神啊，他们必做我的子民。所以头一个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呢，是他要做他的神，然后这些的百姓又做他的子民。You are my people。然后呢，在第九节。在第九节这边说，他们看看哈，第九节说，他们要哭泣，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所以有这个父子这个关系，神跟神的子民，这个是一个国度一个关系，父跟子是讲到一个家庭这个关系。然后呢，第十节说，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上以色列的必召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这个是社群的关系，牧人跟羊的这个关系。那其他的宗教不讲这个关系， okay， 其他宗教也没有那么亲密，因为那些神都不 personal 的。今天我们基督教所讲的这个神是一个 personal 的，他是大家来这边可以有一个团体的 corporate worship 的神，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当你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跟神来呼求那个 personal God。OK， 好，那第21节刚才念呢，就是说他们要有这个指路牌，就是好像要引回去他们 到这个的耶路撒冷。然后二十二节形容就是说你们被盗的民啊，你返来扶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误会男子。那这个句话也有很多的解释哈。那我比较喜欢 Matthew Henry 的解释，他就是说哈，这个Matthew Henry 呢就比较传统，就是说这个是指那个童女怀孕生子 ，OK 这个事情。那因为后来我们真的知道说耶稣的这个玛利亚来生了，所以呢是女子会男子，特别是这个要逃杀这个希律逃杀的时候，那神就带领他们逃到埃及，就避开了那一场的那个风波。所以Matthew Henry 说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玛利亚保护耶稣这个生命，就是女子保护男子。那另外有一种的解释就是说神既然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呢，那就是想到当时我们知道哈是一个男人的社会 ,OK, 那男人社会应该就是男人来保护女人。这怎么回归的时候呢是女人保护男人呢？他们说这个是可能要讲到预言到将来福星的时候呢各个都是勇士没有弱者。所以呢不需要男人特别保护女人，连女人起来都可以保护男人。那我不知道你接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哈，可是接受不接受我们将来等着吧哈，如果我们还是活的时候看到末日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的情形出现。然后呢在21到30节就前面讲到这个以色列国的复兴，现在呢就讲这个犹大的复兴。那特别在这个29节有一句比较有意思的话，他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那其实呢这一句话他们说是讲到当时一个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父在子长的意思那有些人今天很会找借口特别是很多的现代的这个心理学会追溯到这个原生的家庭。然后呢很多时候在法庭上面呢都会讲一些这个人的这个罪是跟他怎么以往的这个成长当中里面所造成等等。那其实呢犹太人的观念跟中国人的观念是很相似的。就是说他们呢是相信那个 principle of solidarity, 就是说上帝这个国王犯罪百姓都要赔的。一个父亲所做的罪他的那个儿子也要赔。所以他们说制服自己曾讨债要到什么三四代。但是他说神的慈爱是到千代了那所以是不成平衡，可是问题是说上一代所做的事情呢下一代要去赔的。那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呢你就先是说父亲吃了葡萄不会酸到儿子的这个牙 ,OK。那所以呢我们看到那些先祖犯罪就全国都受罪嘛。但是神说我愿意纪念，所以你的子孙有一些是可以回国复兴的。那我们想到在新约的时候这句话也 apply 了。因为我们因着亚当说因着一人的罪罪就进入世界。可是呢圣经说如果我们接纳耶稣基督的话在他里面就是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也许可能这样就比较可以接受这句话怎么讲。但是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说到了有一天了，人不需要再为自己找借口了就是今天人人都要为自己的道德付出责任所以我们有一天在神的面前那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也好，那个白色大宝座上，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罪来交代。那然后呢，最出名的是31节开始的这一个所谓的新约。耶和华说，第31节31章31节，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这旧约跟新约是怎么分呢？就是这一段圣经。所以呢我们很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呢 耶利米书31章31节是很重要的。有解经家称这个是福音书的福音。福音书前的福音，就是说这个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还没有来的时候呢，神已经在这个旧约里面就有这个福音的这个影子了。在哪里呢？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那所以呢，耶稣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他说这个杯呢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新约圣经为什么叫做新约呢？就是因为耶稣来了，所以这个新约就实现了。所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百姓，这句话老是在那边重复。这句话呢，在31章33节、30章22节、32章38节都提了，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个段里面形容这个新约有一些的特性的啊。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这个约有三个什么特性呢？它有它的内在性， OK， 也有它的这个的个别性，也有它的永久性。所以呢，所以我们看这一个的章节哈，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写在信上的旧约的律法是写在这个法版上面的， OK。那所以人的心是一切罪的发源地，所以呢，你就把这个所有的规条写在这个这个法版上。像今天我们不是在我昨天跟那些老师分享说，你现在看我们儿童课室，每一个课室都有 classroom rule， OK， 啊，你写出来有用吗？啊，没用的。啊，所以呢，今天上帝说要写在我们的心上啊，因为呢新约是讲生命的更新，所以呢这一个顺服呢也是要从心发出来，而不是就是明文件钉出来的， OK。 那然后呢，它有一个个别性，因为呢旧约这个摩西所颁布的这个的法令是给整个以色列民的，但是呢耶稣今天来呢要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跟主来立约。所以我们领饼杯的时候，每人拿一小块，我们每一个人拿一个杯，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团体的敬拜当中有我们个人性，还有呢是有个永久性。因为旧约的法版呢已经两个版都碎了，摩西来都已经摘了哈，但是呢新约就一直到永远，因为耶稣说，我跟你立的这个约哈，一直到有一天在天国里面你跟我一同合新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他的在十架的救赎，新约的这个预告是到了耶稣来了就实现了，因为他所做的就为了这个约奠了这个根基。然后呢我们来看38到40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哈，在这个从这个哈兰叶楼哈，直到角门，我要拉这个准绳往外量，然后呢从这个加利山一直转到戈雅，抛尸的全谷和稻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满门的那个拐角，都要归合为圣。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文字游戏的双关语。如果你看这个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这个图哈，啊，你就看到哈，这个哈兰叶楼哈，一直到这个角门 ，OK， 然后呢，信任子谷一直到这个细伦西。那如果你把这个字的原意啊，讲出来，就换句话说，哈兰叶，好，就是神的恩惠。所以神说他的恩惠啊，要包围着耶路撒冷城啊。所以 从这个一直到这个拐弯的地方，然后呢加利山是这个所有的病哈，就是病症，然后呢哥亚是地下，所以神的恩极一直永留。然后呢从这个道会之处哈，就是这个新润子谷一直到吉伦西，所以其实神意思说他的恩泽一直补及包围着整个耶路撒冷全地，这个就是他讲的先知讲的这个话的一个意思。然后转到这个32章，他就要讲了说，神虽然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但是呢你信心要有一点的付出的。所以啊在这一个时候我们发现要明白哈，耶利米已经是被囚禁起来了哈。那但是呢他囚禁起来的时候呢，神给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神要他去买块地。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担保说我不是这个人只是说而已。神说你有一天要回来，那兵荒马乱你去买块地，那个是很笨的事情，因为那个产业不会值钱的。但是呢他说我买块地就是担保说有一天回来可以领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耶利米所做的。所以呢神的话临到他说，你叔叔沙龙儿子那里会来见你，那他要求你嘛，我们知道他们犹太人是讲这个亲属关系的，你最近那个亲要把那块地赎回来，说如果因为你贫穷把那个地给卖了，那你不要永久失去这个祖先的产业，那你最能够有能力的那个人就把这块地给你买回来。所以耶利米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OK， 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他这边去买了这个地，然后呢他这个地里面呢他称出来这个72这个舍客勒，然后呢在上面花押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然后呢就有两封，一个是有封间的，一个没有封间的。那所以呢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说你有一个凭据，我有一个凭据。OK，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啊。我如果是像耶利米，我已经是因为我跟上帝代替上帝讲的话，我被囚禁进来了。上帝，你就不要再去麻烦我了。意思就是，我已经在这边为了我给你很忠心讲的话受苦，但是不是的？上帝说，你要证实你所讲的道，你就要以身作则。那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呢是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站在台上面讲比较容易，所以呢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觉得说教会有什么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信心任现，我不可能在台上面这样讲我不去做的，我怎么整天鼓励我的那个会友我会众去做，那我自己又不做，那我觉得说我讲的就会理亏，我就不能够理直气壮。好，我就好像又想讲那又不敢讲，好，就欲言又止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带头，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带着信心出来，我们用信心来认现，那我就要做这个动作来做榜样，让别人看到说要这样做。所以啊我们今天任何要传讲神话语的人，无论是站讲台的，无论是在这个主日学里面教课，你要注意啊，你要用行动来证明你所传讲的道。对耶利米来讲，他被关在牢狱里面，这个经济也是有压力的。你不要说我今天是有多余的，我才能够做到这个。你是受困的时候，为要证实你对神这个信心，你都要拿得出行动来。因为不是你讲的话有多有力，是你带动所做的那个行动有力。好，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是雅各书给我们提醒。但是呢他不是没有挣扎的，他虽然真的去做，但是呢16节他开始祷告了。你看他16节他就向神来祷告，我将麦器交给利尼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 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自大全能的神。万军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 It's OK， 可以在神面前有挣扎，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这祷告当中来肯定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人家说啊， The best way to handle doubt is to talk to God。 你真里面有怀疑有挣扎，可以，你怎么来解决你这个挣扎跟怀疑，你就祷告。所以啊，主啊，在你岂有大能的事。所以信心不是盲从的跟随，信心有时候可以承认我们的害怕，但是信心是信心，是因为虽然害怕还是继续向前。那神也回答他，对吗？他有这个证，我说 God can always handle 我们的怀疑。所以在26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难成的事。所以神说，对，神说我要肯定你的信心，你现在买这块地真的是很荒谬，但是上帝说我说到的事情必定发生。如果你详细把这个耶利米跟那个西底家来比较，你都看出啊，领导的有两种的模式。有一种的领导是冒险的领导，有一种的领导是比较保守持守的领导。我不晓得你在公司里面你的那个 CEO 或是你的 President， 你觉得他们是属于哪一类的？ OK，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有人跟着的，那但是呢，跟也看那个人本身，对吗？那你看呢，西底家，我们在那个后面下一章我就比较多讲西底家。如果看他的为人呢，你发现这个人呢是比较是百姓要说什么他就凑合百姓所讲的。所以这个人呢是怎么样，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说以和为贵大家都不反抗。所以这个人是这样的人呢，是不会敢接受挑战的。这些人呢，你给了很多的银子他都会埋在地上，对吗？所以呢他不敢 take opportunity。 但是呢耶利米不是，耶利米呢是一个敢于冒险敢于跨出去的。那我发现呢，我们今天很容易就是比较看环境多于看神，所以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西底家。我们到最后呢，他们说是成为这个环境的囚犯prisoner of the circumstances。 okay， 因为呢你的信心是要超越这个环境，但是呢我们永远是观察了我们环境来做决定。那我告诉你，你永远只不过是一个持守的人，你不是一个敢冒险的人。所以呢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来勉励。你有时候评估环境你得到一个结论，但是如果你对神有信心的话，你不会受限制于那个的环境的结论。那39节讲到有一句话，这边说38，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然后神说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那今天呢我们要找同心同道的人呢是很不简单的。然后呢到了33章，神就重复那些回归的应许。那因为是一些重复的话我就不讲了他主要里面呢讲到这个百姓回去的时候呢要重建国土生活会很安定，然后呢就恢复对神的一个真正的敬拜。反正这边讲的都是很美好，可是呢这边特别提出有一个公义的王公义的王。我觉得说就算那个百姓回去，但是呢还是那些很窝囊的一批人来带领他们呢，这个国家还是没有望的。所以呢上帝就预告说他们会有一个从大卫起来的这个苗裔他是一个以公义来做王的。你看那个14节，耶和华33章1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这个我想是指到耶稣的时候必有 大卫公义的苗裔起来，他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我们知道耶稣也钉了十字架了，所以他真正的要去来做王，还是他要再回来的时候。所以我说同样的一个预言有几个的水平线。好，那耶稣用公义才来建立这个永远的国度。那我跟大家来提到说，就是这个犹大啊，我自己呢对犹大的历史呢是非常有兴趣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人说怎么能够证明圣经是真的，他说只有一个字，就是以色列。如果你去详细看以色列，你就真的相信圣经实在是一本真的书。因为以色列哈，他们从他们罗马人啊，从那个罗马人呢把他们赶到天涯海角哈，那你听我讲过这个圣经的分析，就是说当这个罗马哈大概140几年的时候，那个罗马的军就来这边把这个因为犹太人呢常常都在那边反抗，说他们当中里面有分锐党了，到耶稣时候也有一些这些人要反抗，因为他们为什么那么恨那些的像那个撒该这些人，就是觉得说这些人都是欺压我们的，可是起码亡国很久了，那他们一直有一直的那个 revolt, 所以那个罗马军也受不了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派兵镇压，就把他们完全赶了，然后把这个地方的邑名以后改了名字哈，所以这个犹大地的那个省后来就变成巴勒斯坦。为什么叫巴勒斯坦呢？巴勒斯坦就叫做 Land of Philistine, 就是这个法不是这个腓力斯人之地。那腓力斯人呢是从这个远海的这个地方哈，然后呢因为腓力斯人住海岛，海岛发展的话很受限制，因为一片海洋，所以他们呢就坐船呢，然后从那个往那个内陆地哈挪进去，所以什么一直呢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仇人，就侵吞哈。所以呢那罗马人说这个是腓力斯人的地，所以 the land of the Philistine becomes the land of Palestine 哈，所以现在就是巴勒斯坦地。巴勒斯坦是指那个地，以色列是指那个国，犹太人是指那个国里面的人啊，所以把这个 term 要分得很清楚。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呢被赶呢，有些就开始逃往什么欧洲去了，对吗？ OK, 然后呢我们发现啊，到了这个1000年的时候啊，1000年的时候啊，这个君士坦丁他不是在那个主后300年就把基督教立为国了吗？那个时候呢就很多的犹太人又回归了，又回流了。OK, 但是呢我们知道纳粹党又来了。纳粹党来的时候怎么他们又逃了。OK, 然后呢到了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呢，很多国家给他们有同情呢，就起来什么西安运动的嘛，他们又回来了哈。所以啊是这个耶利米讲到他们呢 他们称这个叫做 diaspora 是什么呢？就是散居。OK, 所以啊你要看这个圣经比较一下这个以色列，你真的很佩服所神所讲的。OK, 我讲过这个预言的几个水平线啊。他们上帝什么你在万国什么抛来抛去。犹太人就是在万国里面被抛来抛去，到今天还是抛来抛去，到那个地基督来了又是另外一个破坏，又被抛来又被抛去。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安定在天。那最后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边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我有一次呢去那边短宣的时候呢，那个开长途经过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广告这个主日的信息，他说The Sunday Sermon God's Telephone Number, 我说神有一个电话号码的吗？ OK, 然后呢他在上面说 JR333, 那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了哈，这句话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哈，33章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哈。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跟上帝打电话。我们今天就是人人有手机，手机不离身的一个时代，都是低头族。那就请问你有没有常常跟上帝拨号？他说我将你不知道你认为很大很难的事情，我要指示你。今天呢我们情愿看很多的资料都 不要打电话去求神来指示我们。圣经提醒我们呢，不单是又大又难的事，凡事，无论这个凡事觉得令你心烦的，还是帖撒罗尼迦讲说，凡事所有的事 ，in everything in prayer 啊。我希望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常常的要去啊，跟神来拨好啊。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啊，因为啊。你是一个是使人归回你的神，主啊，我们有时候连归回的能力都失去了，但是呢，你的爱成为我们的感动，谢谢你，这就先知不厌其烦的一些的提示。是的，在你岂有难成的事，求主让我们肯定你谋事有大能，你有大略，你行事有大能，让我们常常与你交通，常常去到你面前求告，在你当中里面领受你所给我们的启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